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月2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他利用就职演说的机会对聚集在国家大草坪上数十万的人说，他将把美国和美国工人摆在优先的位置。川普说，从今天开始一切将只以美国优先。这段话呼应了他在成功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他说，我永远不会令你们失望，美国将再次开始获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获胜。国会领袖和前总统奥巴马、乔治 W. 布什、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等都参加了在国会大厦西侧举行的就职典礼。现任总统重复了他在竞选期间发表过的言论，他说，前几任政府达成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使美国工人受到摧残。他还说，星期五的就职典礼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载入美国史册，因为权力不是从一个政党移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从华盛顿移交给人民。川普对聚集在华盛顿大草坪观看他就职典礼的人们说，这一刻属于你们，人民将再次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川普在就任第45任总统的当天签署了他的首道行政令，指令联邦机构放松与前任奥巴马总统全面医疗健保法有关的规定。星期五，川普在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的陪同下，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这道行政命令。他说，这道命令旨在把有待废除的2010年可担负医疗法，也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奥巴马医保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川普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表示反对这项医疗健保法，并且多次誓言要废除并且取代它。有关这道行政命令的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川普还证实签署了对新确认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的委任书。美国总统就职第一天结束时，通过卫星与驻阿富汗美军进行了交谈。星期五，新就任的总统在三场就职舞会的最后一场，与向他祝贺的军人进行了交谈。他告诉军人们，他们可以向他问任何的问题，但是年轻的军人们相互传递话筒向他表示祝贺。川普一再表示他喜欢他们提出的问题。之后，在庆祝他就职的同一场舞会上，川普和妻子梅拉尼亚伴随着歌曲《我永远爱你》的曲调跳起舞来。在之前的第二场舞会上，川普问参加舞会的人们他是否应该继续发推，人群大声表示赞同。川普回应说，推特是越过不诚实的媒体的一个方法。在第一场舞会上，现年70岁的总统和他的妻子伴随着歌曲《我的路》的曲调一起起舞。之后，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妻子凯利以及他们的家人也都加入进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市场星期六早上发生强烈的炸弹爆炸，至少有20人丧生，4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与阿富汗交界的库拉姆部落地区的行政中心帕拉奇尔纳。官员们说，最初的调查显示，一个藏在麻布袋中的远程控制的爆炸装置在人群拥挤的市场被引爆，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冈比亚下任总统巴罗说，落选总统贾梅已经同意交出权力并且离开这个国家。贾梅星期六早上在国家电视台说，我认为流一滴血都是没有必要的。联合国在一致支持塞内加尔起草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任何阻止和平以及有秩序的权力过渡的企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 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 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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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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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e just listened to this lesson's English lesson.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并逐句翻译和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来到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可是 Robbie 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啊？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 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你是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 Robbie 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请进来后把门关上。你坐。好， Robbi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哦，上帝保佑。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
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
哎，少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
好，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你周末过得愉快吗？
愉快啊。
去看电影了吗？
去了。
电影好看吗？
好看啊。
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 yes。
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 女士听见 Robbie 敲门，她没有问 Who is it? 谁啊？而是说 Yes? 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她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啊。
我们再来看看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 Lubecki 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 Lubecki 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 Lubecki 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
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它也有期待的意思。 Lubecki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 小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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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的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 Lubecki 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 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第45任美国总统，他利用就职演说的机会对聚集在国家大草坪上的数十万人说，他将把美国和美国工人摆在优先的位置。川普说，从今天开始一切将只以美国优先。这段话呼应了他在成功竞选总统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他说，我永远不会令你们失望，美国将再次开始获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获胜。国会领袖和前总统奥巴马、乔治 W. 布什、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等都参加了在国会大厦西侧举行的就职典礼。新任总统重复了他在竞选期间发表过的言论，他说，前几任政府达成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使美国工人受到摧残。他还说，星期五的就职典礼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载入美国史册，因为权力不是从一个政党移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从华盛顿移交给人民。川普对聚集在华盛顿大草坪观看他就职典礼和演说的人们说，这一刻属于你们，人民将再次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川普在就任第45任总统的当天签署了他的首道行政命令，指令联邦机构放松与前任总统奥巴马全面医保法有关的规定。星期五，川普在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的陪同下，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这道行政命令。他说，这道命令旨在把有待废除的2010年可担负医疗法，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奥巴马医保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川普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表示反对这项医疗健保法，并且多次誓言要废除并且取代它。有关这道行政命令的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川普还证实签署了对新确认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的委任书。美国总统就职第一天结束时，通过卫星与驻阿富汗的美军进行了交谈。星期五，新就任的总统在三场就职舞会的最后一场，跟向他祝贺的军人进行交谈。他告诉军人们，他们可以问他任何的事情，但是年轻的军人们相互传递话筒，向他表示祝贺。川普一再地表示，他喜欢他们提出的问题。之后，在庆祝他就职的同一场舞会上，川普和妻子梅拉尼亚伴随着歌曲《我永远爱你》的曲调跳起舞来。在之前的第二场舞会上，川普问参加舞会的人，他是否应该继续发推特，人群大喊表示赞同。川普回应说，推特是越过不诚实的媒体的一个方法。在第一场舞会上，现年70岁的总统和他的妻子伴随着歌曲《我的路》这个曲调一同的起舞。之后，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妻子凯伦以及他们的家人也都加入进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市场星期六的早上发生强烈的炸弹爆炸，至少有20人丧生，4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与阿富汗交界的库拉姆部落地区的行政中心帕拉齐尔纳。官员们说，最初的调查显示，一个藏在麻布袋中的远程控制的爆炸装置在人群拥挤的市场被引爆。救援人员和当地的一位议员告诉记者，死亡人数有可能继续的上升，因为很多人伤势严重。巴基斯坦军方直升机也参加了救援行动，他们帮助民政当局把受伤的人员从偏远的边界地区运送到白沙瓦的医院。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冈比亚下任总统巴罗说，落选总统贾梅已经同意交出权力并且离开这个国家。贾梅星期六早上在国家电视台说，我认为流一滴血都是没有必要的。几内亚总统孔代和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星期五早上一起抵达班朱尔，劝说贾梅放弃权力并且离开这个国家，否则就将面临军事行动。贾梅没有提供达成协议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巴罗何时从邻国塞内加尔回国执掌政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官媒近日高调发布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会议的指示。习近平强调，2017年是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配合习近平的指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强调呢，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思潮，严惩利用网络实施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造谣诽谤、寻衅滋事、煽动群体事件等犯罪活动。中共目前政权呢，是不是的确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样一个威胁？习近平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手段，能不能保证中共政权和制度的安全，缓和中国的社会矛盾，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又在哪里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注意到呢，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强调政权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一次有点不同。那么两位专家，你们长期观察中国政治，你们看出来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了吗？北京的张先生。
这次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习先生强调，他说2017年是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所以呢，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的习惯解读啊，这个官方的用语的话呢，就是他越强调什么，就是他越觉得缺少什么。那现在他缺少的就是安全感。
嗯。
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安全放在了如此重要的一个地位，尤其是政权安全，也就是说，对于失去政权的这种焦虑啊，是非同一般。这个呢，也跟这个他讲到的这个2017年有关。
嗯，
为什么呢？这个2017年在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来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个一个是内部，这个现在经济在下滑，然后资本资金在逃亡，这个精英也在逃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再加上外部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如果他对中国发起一场贸易战，他可能会加剧这个在中国内部在这方面的分化，
嗯，
因为它可能就会，使得中国的企业倒闭，中国的 GDP 这个下降，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外汇继续流失，因为现在有很多外资几乎是不惜代价的在逃离中国，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社会的这种矛盾就会更加尖锐。那在这种情况下，要召开19大，那这个时间和空间显然都很狭窄。就说你要在上半年，如果你要能够把这个难关度过，我觉得下半年才能够顺利的召开19大，完成这个换届。如果在上半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那么下半年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对于现任的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的这种质询可能就会出现。
嗯，
所以那么也可能就会挑战到现在这个核心的领导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强调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他出于这方面的安全上的考虑，政权安全上的考虑，他需要强调这一点，需要收紧。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今年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这样一个强调呢？
张先生说的很对啊，即使一切无意的一个中心的即使就是经济学家或者是政治关心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的人，都比较重心放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所产生的危机，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虽然会出现贸易的经济的停滞或者是失业工人的增加，但是呢，中国这个政权残留有巨大的人口的层次，使它让更多的人承担这个经济危机所付出的这个代价，而能够保住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只要既得利益集团这部分人保住利益，那么呢，这个社会的大局基本上就稳定了。什么叫既得利益集团呢？就是党政军系统啊，只要这个系统稳住了，天下就稳住了，因为这个系统掌握了中国的一切的这个命脉。而这个意义来讲呢，就是为什么四九年以来几十年都是这样，文化大革命50年代，对吧？哪个阶层首先不是保证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呢？所以我觉得经济危机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对政权影响的可能是很小的。另外一个就是外交危机，川普声明他的政策是不可确定。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境外发生的事情，境外发生的事情，中国有足够的宣传工具可以把它扭曲成为挂自己有利的这个宣传情况，对吧？比如说美国航空母舰在这个南海上面航行，他不给你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他给你报道这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那耀武扬威，对不对？所以这个都，而且呢，就是国际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民主和自由为最高价值的一个社会。国际社会就是跟你谈生意，就是跟你挣你的钱，就是要你的市场，就是在你那里得到投资。所以国际社会能够对中国政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也是有限的。但是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这套制度不能不赖，对吧？他明明宪法里面没有的东西，他非得写出来。所以你看最近周强讲话引起那么大的反弹，知识分子愤怒。我还看了张先生这个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张琴帆先生还有这个贺维芳先生讲的都是很对的啊，批评的也是很深刻的。但是问题是，周强院长讲的全部是实话呀。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独立审判，中国从来就没有宪政民主，中国从来就没有这真正的三权分离啊，那都是写在宪法上面啊，那都是邓小平讲的一句话呀，或者是江泽民讲的话呀，或者是党的会议通过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给人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但实际上没有，所以知识分子就生气啊，对不对？你比如说莱阳案件啊，严淑斌案件啊，现在又是植入网案件，你出来一个新东西，大家就是会讲一番，就是因为你口是心非嘛。考试行为啊，所以产生了这么一点矛盾和冲突。但他一切的核心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就是为了今年十九大。他只要为了十九大，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做了过分的事情，紧张的事情，历史证明他完全是正确的。比如说奥运会、亚运会，对吧？世博会啊，还有一个什么杭州会，哪一次会不是搞得紧张兮兮啊？他是以百倍的紧张，以百倍的警惕，以百倍的防备，把一个没有的敌人变成敌人，把一个敌人给你掐死和防止，你看他就安了，你看他就会开一个他完全控制的这么一个会议。所以奥运会也是这么开的，对不对？亚运会也是这么开的，世博会也是开的，这个杭州的这个什么高峰会议也是这么开的，党的这个会议也是这么开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先来接电话，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
我认为啊，习主席呢喜欢做中国梦，喜欢做美梦呢是每个人的意愿。
嗯，
但是梦，毕竟是梦，梦话呢毕竟是梦话，现实是啊。咱们这个美国之音微信群呢，毕竟还没有被封， 王藏先生呢，毕竟还未搬出宋庄，周强呢，毕竟还没有进驻秦城。
嗯，
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现在一些网民呢，他们啊，我们的网友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啊和评论。首先，这位叫宫格的网友呢，他说：“独裁专制体制都有一颗玻璃心，当局把政权安危放在国计民生的首位。那么，请问嘉宾，确保政权安全是为了防止党内颠覆者，还是为了防止党外颠覆者或者是颜色革命呢？”另外一位叫真诚的这位网友，他请问张立凡先生，您经常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发言，尽管阐述问题多以金玉啊，多以史喻金，也很委婉。那么北京的国宝是不是给您找过麻烦？我们甚至怀疑当局是否在利用您的正常活动发言来引蛇出洞，到时候一网打尽呢？那张先生，您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这个告诫嘛，当然是免不了会有。
嗯，
啊，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主要是看我自己的心态如何，就是我已经把这些事情的当作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
啊，所以呢，这个说说话，因为我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社交活动，那么仅仅是有言论，如果言论也不允许，那么我不说也就不说了，所以对我来讲也失去不了什么。
嗯。
啊，顶多就是没有自由呗。
嗯，
啊，所以我现在仅有的这点言论自由呢，也要跑到这个贵国的这么一个平台上来发，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很可悲了。就是说，至少我在中国国内我就没有言论的空间和自由了嘛。
嗯，
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是这个政权有病。啊，为什么说他有病呢？因为他总是担心别人要颠覆他，然后总是给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敌人。啊，比如说你批评政府，他就认为你是要颠覆政府。
嗯。
啊，你说了某些具体的问题，他就认为你是在批评他的颠覆他的整个制度。所以这样强的一种敌情观念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也由此可见他们的这个神经是多么的脆弱。
嗯，
所以面对这么一个脆弱的一个神经质的这么一个执政团体，我们现在除了说说话以外也就没什么了。当然也有网友劝我说，张先生，你说的其实都对，你说他们的这些毛病也都对，但是呢，你不要老提醒他们，你让他们自己去作去吧 ，no 作 no die。
嗯，
啊，我说呢，这个话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有可能我说的这些他们都听不懂，所以呢，我也就不太在意。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湖北的张先生又回来了，那么我们请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来发表意见。
啊，这个如果说刚才两位先生的话，如果说在那个 QQ 大语聊大厅里聊，我们要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我经常在那个 QQ 语聊大厅里面聊啊，说美国好，说日本好，说欧洲好，他们我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啊，被围攻了，全部都骂我，然后就把我举报踢出去了。
嗯。
然后呢，如果说共产党如果说进行网络封锁的话，那么他在那个舆论方面呢，新闻一段将会在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结局。到时候啊，说不定我们说话的是说共产党，你骂共产党一句话的话，说你要被举报了，被共产党抓起来。
嗯，
这将是恐怖的时代。
好的
啊，
谢
谢。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下一位是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这中共说话呀，向来都喜欢说谎。
嗯。
或者是他们就经常的偷换概念，或者是混淆概念的去说话。你政权那个倒不倒？你政权指的什么意思？是你政党的权利，还是政府的权利？啊，还是这个政治权利的机关部门？所以他总是在混淆这些东西。你政党的权利如果是遇到危险，你党内说就好了，你跟我们老百姓说不着。
嗯，
对吧？你倒就倒了嘛，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如果你政党真的说你这个有自信的话，你就搞好；你没自信，你就下来。
好的，
是不是你这 总是那么两面三刀，扬一套背一套去糊弄老百姓啊。我说就这些。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这位叫平武的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中国即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由于这种民主呢无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必然导致内战，到头来呢还是需要一个强人，就像俄罗斯普京，或者呢中国来一个毛泽东。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纽约的何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两面三刀又不是今天，对吧？精神错乱也不是今天啊。所以然后另外一个观众说他的这个很多观众受到不同意见的这个批评，这个我觉得呢这是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你比如说你支持川普，很多人就会这个骂你或者批评你或者是甚至质疑你啊，你支持希拉里，可能另外一人就对你批评和攻击。我觉得只要在一个啊，当然这是一个社交媒体本身的特征啊，大家放你无忌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因为骂你骂我那多了去了，对不对？那我一般来讲呢，就是看一看笑一笑，你必须要欣赏这个东西，说明你的观点呢啊刺痛某一些人的神经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批评意见啊这个不必太这个紧张，除非要么你就不要去写这个文章啊，你要写这个文章，你要发表这个意见，就有可能呢会承受这种后果。那至于中国是不是会回到毛泽东时代呢，我倒是觉得呀，如果真的回到毛泽东时代啊，如果真的，我以前呢、啊、对这个毛主或毛粉呢、啊、了解的比较少，因为最近大家议论实在太多，那有些人就把一些毛主这个毛粉呐、啊，甚至一些就是中国所谓的鹰派、啊、战略军家，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军人那个军人呐、啊，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看法，一看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呢。吃惊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像张廉凡先生这样的人，何伟芳这样的人，其实完全是维护中国政权，就希望这个政权好啊，希望这个政权又能够生存下去，又能够逐步走向安全的道路，又能够搞好这个跟国际关系。哎，那些毛粉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否定和根本上颠覆性的改革开放政策啊，对吧？包括那些鹰派学者也是一样的，恨不得马上打一仗啊。有一个什么军人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年要打一仗，养兵千日嘛，要三年打一仗，那他等于就是攻击现在的党和政府嘛，因为三十年了跟他老子没打一仗啊，那你解放军干什么的，对不对？那不要说那个里面的逻辑啊，我真是想把他们的逻辑拉过来，就是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献给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啊，还有一个中央军委，让他们知道啊，这个水到底会把他们毁掉。如果真按照毛粉那一套走向毛泽东的道路，真按照这个鹰派学者跟美帝，你看早几年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红二代的什么人呢、啊？我不知道红二红几代什么铁三在那里面讲啊，美帝国主义这个词的用上了，还非常好啊。这个词应该让习主席用上啊，对不对？如果习主席用上或者外交部上用上，中美关系就开一仗啊，开一仗你跟他那搞得不好就不是老二了，你可能就是老大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我一点不担心中国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我一点也不担心中国按照鹰派的学者去走路，我最担心的就是跟他呢听张廉凡先生的话，跟他呢听这个贺卫芳先生的话，那跟他呢搞得不好还可以晃晃悠悠混几十年、啊、如果他真的走向极端了，还真有一点可能性。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周末除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发表的最高指示，强调呢要安全这个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之外，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他的话呢，他的文章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啊。在周强在文章中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三权分立，要敢于向司法独立亮剑等等。他特别呢点名提到要依法严惩的这样一些对象，包括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造谣诽谤、寻衅滋事、煽动群体事件、侵害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名誉和荣誉、损毁领袖英烈的这样一个形象，以及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等等。这些言论呢，听起来让人感到寒气重重啊！这是不是就解释了最近官方采取的这个一系列措施，包括打压维权律师啊，整肃这个网络言论呢、啊、以及啊前一段毕福剑现在的这个邓向超这个事件呢，我们来谈谈问题。 啊，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是张先生，北京张先生。
嗯，我觉得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讲挺对，就是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这个司法独立啊，这个情况从50年代就是这样啊。当时刘少奇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就是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嗯，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的这套理所谓理念啊，谈不上理念，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就是这个设我者昌，立我者亡，法律就是我手里的一个面团儿，我要怎么捏就怎么捏。那这个现在呢，这个这个周强这个言论出来以后呢，民间有很多的批评，然后呢，这个最近刚刚看的这个最高法的微博就连发了5篇文章来力挺周强的这个观点。
嗯，
然后呢，这个人民法院报吧也发了文章啊，也是做这方面，他就是把这个，他说好像现在民间的批评把司法就是司法独立和独立审判说成是一回事了，其实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的这个司法还是要党的领导的，就是说独立审判并不影响跟党的领导，这是两回事儿，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可以进行独立审判。实际上他这个逻辑摆得很清楚，就是保证权这个是第一位的，所以一切包括法律包括各种手段吧，包括军队高各种强力部门，它都是为了保住这个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说了。那么当然民间他质疑这些东西，好像周强先生也比较的紧张，也比较的恼怒。那么但实际上我觉得周强也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他要去刻意的迎合或者揣摩和迎合领导人的意图，然后来说这些个没有常识的话啊。而且呢，他做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原来大家还是这个羞羞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把这个问题没有挑明，但是呢通过周强院长这么一说呢，就把这事儿给挑明了，就是我们就不让你司法独立，我们也不能搞宪政，我们也这一些你们想搞的这些三权分立我们一概不搞，这个话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当年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后来又过了几年又有一个七不准，然后又是党媒姓党，这个然后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统统否定。但实际上中共，所以我说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上他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他讲一套理论，什么这个讲这个所谓什么叫做一宪治国依法治国，但是他在实践中他又自己又否定他们自己的这些理论，公开的来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公开了，对，我是流氓我怕谁，变成这种情况，所以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家你既然是亮剑嘛，我觉得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所以我感觉周强先生他做了一件好事，他把底牌给亮出来了。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